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现在讲入行论。好，第八品禁欲品哦。上次讲到哪一个颂词，你们提醒大家一下。好，我现在是现在是要讲，今天要讲主要是自他平等这一部分。好，远离诸尘缘，施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观修菩提心。我们前面有讲过，对色欲的执着，还有对财物的执着，那些呢，这些尘缘呢，慢慢都放下之后呢，住在呢比较极静的地方，那慢慢就可以止息妄念了。然后这时候呢，就要观修我们大圣的菩提心。所以前面呢，主要呢讲是说要断除呢修禁律、修禅定的唯品的加行的这个前行准备。那这些加行准备好之后呢，一个修行的人应该出到比较宁静的地方。但目前各位是不可能这样，但是呢，其实你家的你自己家里的房间呢，清早跟晚上也都是极静处啊。所以呢，在清早跟晚上的时候呢，你们可以修下禅定都可以的，或做下功课和修禅定都可以的。好，那因为呢，各个方面就主要是我们的贪欲习气会引生我们的很多善乱哦，对男众、女众的执着，还有对财力的执着，还有名的执着，这些呢，如果远离这些善乱呢，那这个禅修的可能性呢，入禅定的可能性就增加了。那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劝花真上意乐经》里有告诉过弥勒菩萨啊。初发心菩萨要调伏自心呢，要远离20种尘缘，身的尘的缠缚，身体的缠缚，口的所有缠缚，还有意的所有缠缚，还有烦恼炽盛啊，还有冤亲债主啊、魔啊等等的，一共20种。那如果呢远离这些呢，那后面修禅定呢才有成功的可能。那因为真正要解脱呢，一定要最后都是靠禅定，不管哪个教派，南传、北传、藏传，最后都是要靠禅定的。念佛呢，念到后来呢，也是会入定的。真的念佛要一心就求生极乐世界，其他念都没有的话，一样会入定的。那时候是不念而念，念而无念，就实相念佛，它自然会进入这种境界，并不是刻意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禅定的。它后来就是自然就安住在那个空性当中了，这样子的。所以呢，一般在白教的他们的祖师叫冈普巴大师，他就跟弟子讲啊，宁可呢坐破蒲团，也不要走破靴子，也就是说叫弟子不要乱跑，好好的一直呢一时一法一个地方呢好好修行成就再走，不要到处跑，把靴子跑破呢还不如坐破垫子，这样子的。那密勒日巴也跟他的弟子说，他说呢，其实呢，以他的正量呢，他在山上，在都市里面，对他禅修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已经证到了真正的空性，成佛了，也就以密法两是成佛了，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为了给后代的弟子示范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就是他故意一辈子都住在高山上面、山洞里面，在那边唱一些道歌，然后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洁净处的这种功德呢传给大家齁。但这个我们目前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可以发愿，然后呢目前就是说你们家里的早晚的时间早一点起床。一般呢在我们藏地呢的说法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开悟的时候呢是叫做早上那个叫光明时的时候开悟的。那光明时是几点呢？4点左右。所以本身4点起来禅修是最好的。那你们看你自己的状况啦。都市里面当然不能太早，4点以前最好不要起床修，大概4点以后就可以了。以前呢，老和尚跟我们在灵岩山寺的时候，每天早上是2点45起床。那后来老和尚跟我们说，你们下山不要这样瞎搞，这样会受不了。那下山呢，在4、5点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呢能够早上起来修禅定呢，因为这个现在传这个禅定的修法是很特殊的， 啊，配合观想，还有等一下会有思维的方法，还有呼吸的方法，还有咒音的力量震动你的气脉，所以这样的修法是很殊胜的修法。啊，你们呢有因缘呢，应该呢把大部分的重点就放在这上面了。其他念诵呢可以少一点就少一点，但是如果修不下的人呢，那还是以念诵为主，但偶尔修一下这个法啊。如果修得下这个呢，就早晚各一做都非常好的。好，如果两个修法呢，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那如果持续修下去呢，一定会不一样的哈。嗯，好，再来，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很精勤的观修。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因为真正要发起禅定，我们是大乘的修法。那当然不是只有前面那一段呢，主要是断除五欲的贪执。那这个呢是属于小乘这一部分的，齁、哦。小乘这种特别重视这一部分。这个等于是四个不共同前行。但是后面呢，在发起真正要深入禅定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发起真正无畏的菩提心的话呢，不容易证到性的本性。那因为所有的修法，不管哪一个，不管禅宗的参禅，还有念佛，或者是南传的修法，因为他们就不重视这，因为他们只证到人无我空性，他就没有这个菩提心。那大乘的修法呢，如果没有经过这一部分的话呢，今天要讲这本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这个真的把自己跟众生的看成一个平等这种基础来修的话呢，不容易进入证到大乘的人无我空性，或是密宗的自心光明或觉性、觉空无二，这样都不可能证到的。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并不是说你们修禅定的时候才修，而是平常的时候，这个观修法并不是入定的修法，它属于思维修，也就是说平常你碰到境界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观修啊，这个是很实在的修法，就是平常要锻炼这个，这个并不是让你打坐观修的，平常在外面的时候碰到事情都可以这样观修的齁。那就是说呢，我们应该精勤观修之后呢，我们跟众生呢本来是平等的，自己跟他人本来平等的，那每个人和包括每个众生，六道众生每个都想避苦求乐，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吉天菩萨这么说，我们应该呢保护他人跟保护自己一样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看觉得这个是很迂腐的做法，这怎么可能呢？除非是个真正菩萨，不然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对别人这么好呢？没有必要啊，对，我对他好又有什么好处呢？那下面几位菩萨就慢慢的引导，因为这个是一个菩提修法的一个基础，就自他平等，从自他平等之后才进入自他交换这样子的。然后呢，手足之虽重，互如身相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他是说呢，哎，我们刚刚认为说我跟别人是一体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好，那他就举一个例子说，那手脚呢，它呢都是不同的部位啊，但我们都把它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但是却是相同的。那所以众生的苦乐呢，他的感受虽然都不一样的，但是呢每一个人追求的快乐意愿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手脚部位有很多，有两只手两只脚，但是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我，所以都执着它是我，所以都会对它非常的保护啊。甚至手也会保护脚，脚会保护手，对，被打的时候，妈妈打小孩的时候，那小孩子一定抱着这个手，打他脚的时候用手来挡他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所以要慢慢的破斥呢对众生的那种自己的那种执着，慢慢把它破掉了。因为其实我们修行呢，最主要是要断除那个我执啊。那呢，这个我执在的话呢，所有的修法呢，通通进不去。所有的佛法呢，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全部都是要断除我执下手的。那后面呢，不管什么修法，最后面都要归到这个地方来啊。如果没有归到这边来的话呢，那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可能是修一点世间的福报而已。那这个呢？就是他就是要我们呢对我呢还有对众生呢慢慢起一个平等利益众生的心。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大乘佛法一个最基本的一点这样子。那我们呢，如果一般呢，我们会把在佛法里面会分析啊，大家对中观都有分析的。他认为说呢 我们的我呢是建筑在五蕴上面，就是色受想行识上面的。那我们慢慢去分析呢，去观察呢，诶，这个身体呢一步一步分析呢，就像芭蕉叶一样，就是说像芭蕉树、香蕉树，你把它剥开，它又一层，再剥开又一层，再剥开又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到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也是一样，你从我，你觉得这肉体是我，身体是我，好，那你就把看看手是不是我，手不是我，好，脚也不是我，头也不是我，肚子也不是我，你就分析，再分析下去，好，手又分的关节啊、骨头啊、皮啊、肉啊。经络啊，一直分下去找不到一个我这个东西的，你再分下去，同样的我们认为说心念是我，这个心是这个思想就是我，那你再分析一下这个思想，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的，昨天跟今天也不一样，你一步一步去分析所有你的感受、你的觉受、哦、你的想法、你的人生观、哦、你对是对人事物的看法都不是一样，都不一样的。今天呢可能呢你们原来是对某些人很有成见的，诶，可能呢你们学了佛法或听到哪个法师讲了一些诶慈悲心的话，诶，觉得都要升起慈悲心，你本来都要起嗔恨心的，你现在可以升起慈悲心来了，已经改变了。或是本来一个人他你跟他也不恨他也不喜欢他，突然要打你一拳就恨他了，改变了。所以这个一刹那一刹那都随时所以因缘都会改变的，那你找这里面有没有个我在里面还是找不到的。所以在人如我的修法里面就有这样的修法，从观五蕴一个一个去分析，分析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自然就放下了。那这就要透过长时间禅定休息的办法，先修止再修观察的办法，这样子的。好，无虽无所受苦，不伤他人身，此苦亦当除，只我难忍故，如是他诸苦虽不临无身，彼苦仍因除，只我难忍故。好，虽然我们自身呢所感受到痛苦呢不会伤害到别人，我们感受到痛苦呢并不会影响到他人或伤害到别人的身心，但是这些痛苦呢我是一定会把它解除掉，对不对？我们想办法，想尽各种办法，对吧？想自己的身心的痛苦呢一定要解除掉，因为我们自己执着呢是这个身体是我呢，所以就身心是我呢，所以你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同样的，虽然别人遭受的那些痛苦呢他不会传到不会传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解除他们，因为呢我们一旦把他人执着把他别人的身体执着为我的话呢，我也是会变得难以忍受的。哦，这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讲？这现在前面这样听，觉得他这样听有点头脑有点问题，好像推理好像不是很符合逻辑的哈、哦。我为什么要执着别人身体是我的呢？对不对？哦，那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慢慢的修到后来呢，你会可以体验了。我们的禅修第一步就是让你们分清楚你的身心，还有呢，你的真正的心性的本体呢。这都不是一个东西，然后原来我们现在纠缠在一起，慢慢可以体会出来，诶，身体不一定是我，想法也不是你，慢慢认识到真正的你是什么。哦，之前我们有反复提醒过啊，哦，我们的如来藏啊，心性光明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啊，啊，只要认识就这个东西啊，啊，认识的啊就解脱了，就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呢，这个透过呢，一般呢，透过理论来跟你们讲呢，不容易了解的，你不容易体会到，你会知道，但是你不会体会到。所以透过禅定呢，透过学习了知，修禅定之后产生觉受，这觉受是很实在的哦。你就觉得说，诶，慢慢就觉得这身体真的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不是真正的我，它只是我一个我的一小部分，我可以使用的小部分而已。然后呢，你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它想法也是随时飘动的。你一个气脉呢堵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就烦恼比较起的都产生这念头，但你气脉比较通畅的时候，你可能心开意慢解，就算外面的人都不是对你很好，你会觉得很舒服的。这修禅定都可以体会到说，诶，你就觉得说这个心念也不是真正的我了。哦，慢慢的要去认识真实的东西，慢慢的就会，诶，觉得说我应该认识的是什么。哦，这个时候上课讲的东西你就可以体会到，不然觉得说，哎呀，他讲的东西都是天方夜谭啊，这个是好像是在远在天边的东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真的禅修的时候，一步一步都可以体验到，所有大的也都是经过这样子一步一步上去的，所以只要你们有信心啊，有耐心 啊，就一步一步禅修上去了。那这个呢，啊，后面呢，自然是身体会先调过来，然后心呢会放松，哦，然后呢，各方面的这个疾病啊、业力啊，慢慢都可以消掉。那个禅修并不是说它只是入定而已，它也是可以消业力的，而它消的层次不一样，更深层的。哦，一般以前我们办法会啊、烧烟供呢，才比较外层的，可是真的禅修进去，那是消的业力更深层的，从里面直接都化掉了。哦，好，然后呢，所以呢，无因除他苦，他苦如自苦，无当利乐他，有情如无声。所以我应该呢解除了其他人的痛苦，因为呢他人的痛苦呢也是一种苦啊，就像我们自己的苦一样。哦，所以我应该呢利乐呢所有众生，因为呢自他都是有情，使众生快乐呢就如同使自身快乐一样啊。之前我有讲过，我们的如来上的本性呢就像这个虚空一样，无量无边的，无边的宽广啊。好，而且呢它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啊，在密法讲第四识啊，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个第四大平等识。那它这个时间空间的本性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是我，等于说你在虚空中拿一个玻璃瓶，就说拿一个瓶子说这个瓶子就是我，你把自己限制住了，你觉得你的范围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虚空而已。可是呢修行就是把这个瓶子打破，但有些人的瓶子可能水泥做的比较难打破了，有铜做的很难打破，有的玻璃做轻一敲就碎了啊，你看得到的。所以呢一个人习气呢，你造成不同样的瓶子把自己关在这里面，就像这是我。但其实不管你有没有破，你里面那个虚空跟外面的虚空的本性都一模一样的，而从来没有变。而就算你打破了，外面的虚空跟你的虚空还是一样的，它也没有变。就算你没有破，被限制在里面，其实还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心的本性呢，它永远都在，永远都在这个地方啊。只是呢我们因为妄想执着自己的幻觉啊，一直执着说这个才是真实的我，这个瓶子才是真实的我，外面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把自他就分裂了，把自己的那种本性呢就切割开来了，就把这个整个呢跟所有的众生呢，跟自己的那个快乐幸福吧，就分开来了。因为你有这个执着呢就有个痛苦啊，如果这瓶子放开了，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什么执着也没有了，这样啊，就有一个平和安详啊，只有一个自身的那种快乐，叫做在密法叫大乐，就是那种乐空不会就这个样子的，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说我们要修出一个佛来，或把修出一个心性光明来，点一盏灯就心性光明出来了，不是的，它本来就有具足的，本质具足的，不需要你无情就任运自成的，它不需要你去做很多很多的功课的。那你要常常提醒这个，哦，这我们禅修第一堂课都讲过，前行的四个里面就其中有提到这个。常常跟你的新的本性相应，或跟你的本尊或你的上师相应，比较高手比较层次比较高，然后直接就跟自己的本性相应了。那如果没办法呢，那当然就靠着本尊啊上师的加持啊，传承祖师的加持，这是一个方法的，哦。好，那就是慢慢的就认识这点的话，你就自然就会观别人的苦跟自己的苦一样，你就会把会让别人的检讨减轻痛苦，也同时呢会把自己呢快乐呢也给一切众生都快乐啊。之前慈禅罗珠堪布上课的时候特别讲过，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治好忧郁症的方法很简单，两个礼拜就好了。然后呢叫病人去想，一般的忧郁症人或抑郁症或精神病的人，他都想说我很痛苦啊，都是从我之间来想的啊，我很痛苦，我很烦，我很讨厌，我很恨，我很怎么样。他就说那个医生呢很高明，他说那你就想两个礼拜，给你一个主题，你就想我如何让别人快乐，就这样子。他就想两个礼拜，很多病人症状都减轻了，甚至有好了，忧郁症都好了。所以你只要想，常常想，反复想说我怎么让旁边的人快乐，你就不用想太多，不要什么进虚空偏华界，先不用想这么多，你想说让我碰到了每一个人，如果让他更幸福更快乐，诶，这就第一步了，这是人天道没有错，但这一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走这一步啊。好，如果让别人更幸福更快乐啊，你就帮他，如果你做到就帮他，做不到你就祝福他，诶，这样都可以的，心念就是个力量了。哦，那一步一步啊，你自然就有力量去其实我们如来藏既然整个法界都是如来藏，你的自信 其实你就有无穷力量，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是有无穷能力可以拯救所有众生，利益所有众生的，只是我们现在忘记而已，没有把那个能力恢复。如果恢复了，随便你利益的，随时你要开心就开心的，不可能是被外境呢影响啊，变得就很痛苦很难过，那都是我们执着这个身体或执着这个想法而引起的困扰。那只要你反过来想，第一步先反过来想，我如何让旁边人更幸福更快乐，哎，每天就这样想，想两个礼拜，我想一定不一样的哦。自与他双方求乐既相同，自他和差殊，何故求独乐？那既然我们与别人都是一个如来本性的化现，只是每个人执着自己的小瓶子，那每个人都想追求他快乐，那我们自他的需求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只求一个人的快乐呢？所以当你在帮别人打破他的瓶子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自然就松开了，瓶子慢慢就淡掉了，就气化掉，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说很多大乘修行人，他们在发心的时候就是发心利益众生，一直在发心利益众生，在这过程中慢慢的，他我执就没有了，就这么就解脱了，这样子的。很多人的这个，因为大乘修法都是这个样子的，哦，只是说有些呢，哦，可能在事项上只会利益众生，有些呢，他透过修法闭关在利益众生，但是在闭关修法中，如果他忘了众生，他只是说好，我闭关，我要成就成佛，再利益众生。那如果不是说我现在就要利益众生，就是在修法的时候，其实就是替一些众生修法，回向给一些众生。如果没有这个发心的话，只是说我赶快先求解脱。那就阿底峡的弟子就是这样子。有一天阿底峡到西藏之后，他在印度有很多弟子的，有个弟子在修喜金刚，喜金刚是密法一个是个五大本尊之一吧，他们在新派的那个很大很重要一个本尊，喜金刚修这个法是绝对可以成佛的。结果他突然间观察到说啊，完了，我的弟子修这个喜金刚的弟子呢，他堕入了小圣的灭尽定了，也就是说他忘了菩提心了，是变成阿罗汉果了。但这个法是可以成佛，就变成阿罗汉，那是很冤枉的。那阿罗汉要绕到大圣过来，要绕好久，比你直接修大圣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了，所以他就很惋惜啊。那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还要记得，不管你修禅修，啊，做烟供、做施食或做啊诵经，就想在这做功课之前，一定要想，为了啊进虚空、骗法界一些友情，啊，他们为他们成佛，我来修这个法，都要先有这个观念，那你去打坐，真正替他们修法，这样子，那你很容易就跟众生相应了，因为你就是发这个心来做这个事情的。那自然跟你去众生自然就相应了，跟佛菩萨十方诸佛也相应。所以楞严经那句话也很重要，大家常常想一下，观音菩萨在正道的时候，在二十五根圆通法门，最后个耳根圆通法门，观音菩萨正道的时候，他正道什么？他说上合十方诸佛一切悲王，下合六道上合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啊，下合六道众生的一些悲扬，就是说他跟十方诸佛跟六道众生全部合在一起了。啊，当下的心念就是这样子。但密宗为什么我们就投机取巧，我们就转果为道用，并不投机取巧，我们直接把果拿来道用。平常我们虽然还没有修到观世音菩萨的程度，可是观世音菩萨他正道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我们就祈请十方诸佛加持，然后发起十方诸佛一样的菩提心，跟六道众生相应。那这时候来修法，那力量最快。不管你修什么法，这样都是最快的。哦，好，那再来，自与他双方。苦厄苦既相同，自他和差殊，何故为自乎？既然我们自己跟他人两方面都不喜欢痛苦了，那么他们呢和我的心理需求呢有什么差别呢？那为什么我们不会爱护别人，只爱护自己呢？哦，所以这个每一个众生都是喜欢，包括蚂蚁啊，他也想要吃饱啊，他也不想要被踩扁啊。哦，蟑螂也是一样，他也想吃好一点啊。闻到香，他也想，我们想吃大餐，他也想吃美食啊。哦，所以呢，如果你们讨厌他们的话呢，那就是弄一些自然的防治的话，有听说他们很讨厌气鬼啊，是黄瓜、小黄瓜，他们讨厌很小黄瓜的味道，弄一些他就不喜欢了，或柜子里面放一点他就跑掉，或者好像他们也讨厌某些肥皂的味道。哦，所以你们讨厌他们呢，就不要把他们打扁了，就把他们让他们自己走开就行了。哦。为彼不伤无故不护他苦，彼苦不害今何故汝还护？哦，就是说 如果说呢，他痛苦呢不会影响到我，所以呢不需要替他解除痛苦，那么我们自己的未来痛苦呢，现在也不会伤害你，那我们又何必要防范他呢？就是有人在辩解，就说那虽然我从一知道，也知道别人很痛苦是很难受的，但是他痛苦毕竟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一点感受不到啊，那我为什么要替他呢把去苦呢？那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的，很正常的哦。那所以吉祥菩萨就针对这个辩论，就马上说，那这个呢，我们呢未来的痛苦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你啊，对，所以你应该也不要啊去预防未来的痛苦啊。哦，所以他就从这个一体性来讲，一体性来讲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呢，众生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如果呢，其实呢，真正悲心强的人呢，慢慢都会感受到别人痛苦了。啊，不止人道的，其他道理会感受到他们的苦。慢慢你修到一个层次呢，自然就会感受到那个苦了。啊，并不是说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现在感受不到别人的苦，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伤害到别人，你觉得哎，好像我很开心啊，我骂他一句，我爽得不得了啊。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你死的时候啊，就知道了。这一我看到一部书啊，这还不是佛教徒写的，是一个基督教徒写的。他被雷打死了，他死后又复生。可是死的时候，他一死那一刹，就跟莲花生大师讲的那个叫做《中英文武百珍》的文解脱讲一模一样，开始倒带。他死后一刹那，从那个时候他回溯到这一世，全部都看到了。但回溯的时候最重一点，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在回溯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越战的时候，他是一个狙击手，他杀过一个越战的越南那个大比较阶位比较高的军官，一个上校军官吧。他开枪打死那个上校军官的时候呢，他当时是不会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他完成任务了，很高兴了，干掉一个人敌人。可是他死的时候，他就说他死的时候，他体会到说那个上校被他打死的时候，那个上校就很莫名其妙怎么死掉了。他之前莫名其妙，可是之后他感受到所有上校的亲人家属的那种悲伤全部冲到他心里面来了，他非常非常痛苦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活的时候好像 没什么感觉，可是你死的时候，你在倒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所造下的恶业影响到别人，他那个心念全部会过来，你伤害到动物啊人啊，他们的心念全部都会承受到，你会承受他们当下的痛苦，全部会倒一遍给你看，因为这个全部在你八四田里面跑，不会跑掉的。那这个，所以说八四田并不是只有储藏我们的东西啊，整个众生界法界都有的，哦，都有的。一直到你打破那个小瓶子以后，才真正解脱 啊。所以说啊，不能说这个我们要伤害到人啊，或其他众生啊，没有关系的。那绝对是要忏悔，要跟他说道歉。如果这个人还活着呢，啊，去跟他说道歉最好。你伤害过任何人啊，因为呢贪嗔嫉妒啊，伤害到人，说话伤害生与意的恶行伤害到别人呢，最好能直接去跟他讲啊，这样最好，这样就把结打开了啊。不然呢念百字明十万遍当然也可以啊，但是那就太累了哦，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其实直接去忏悔，但是人都是会原谅别人的哦。好，那未彼不伤无哦。所以就我们刚刚讲，就说知道了，就说这个我们的心念呢是通法界的啊，如来藏呢也不会受任何时空的限制，所以那些我们过去造的业啊，或是那个都可以感受到的啊，只是我们现在因为呢对这个身体太粗重了啊，但你修禅定要禅智呢，自然也可以浮现出来。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所有你死亡会经历过，修到一个程度呢，死亡会经历到的事情都可以在禅定中都可以经历过，这样子的，也就是在那，因为在你要把那些一些业力要消解掉，所以那些很多都经历到的。哦，若为当受苦，此诚邪思维，亡者他体故，生者亦复然。如果说呢，我们不防患未然呢，将会使我在以后受苦，那这完全是一种邪分别念。哦，当下的我呢，怎么可能受未来之苦呢？对，其实我们去分析这个我呢，一刹那一刹那在变。未来的我跟你现在的我绝对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也不一样。我们过去生出来就这么大而已啊，哦，生出来不会超过五公斤了，现在几公斤了？你想想看，那是一样不一样？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今天朋友就说，那你既然不执着别人的痛苦啊，就不帮别人减轻痛苦，那你也不用执着你未来的痛苦，因为未来这个痛苦跟你现在你是没有关系的。你不是你现在这个身体去受他的苦的，没有关系的，哦。所以他是从比较这种圣义谛的观点来分析的哈。 我就是说，大幻化网经里面有提到说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呢现在都是在迷乱的分别里面，哦，就是说，基本上说精神不正常的，谁是精神正常？就活菩萨他们精神正常。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说，在大幻化网就提到过，如同像一个裸体奔跑的疯狂者一样，一个裸奔的人啊，当他精神正常以后，他会觉得很惭愧，哎呦，这个太丢脸了，他会很惭愧的。同时呢，当我们开悟啊，证到佛果，证到登地菩萨、佛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我是很惭愧，我以前在那做执着那些不清净的为清净，以苦为乐，以无常为常，哦，以无我吧执着我那种四种迷乱颠倒，会非常惭愧的。”我在《大幻王经》都提到这个，好，所以慢慢的啊，各位修下去呢，啊，一切都会转过来的。若为自身苦，因由自防护。主苦非守苦，何故守护？主要说呢，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痛苦了，应该由受苦者自己去防护呢。那如果依照这种观点呢，那么脚的痛苦了，就不是手的痛苦。那手又何必多管闲事，忙着去保护脚呢？对，我们记得小时候被妈妈打屁股的时候，手一定会去挡，对不对？哦，那就是脚痛了，手就来挡它，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多管闲事的哈。所以他意思说呢，从这边来推呢，推论呢，我们就说呢，啊，不只说你手要照顾脚啊，同时呢，我们要照顾别人啊，哦，因为他们根本都是一体的，哦，都是一体的，哦。那这个是一种忘记执着的分别心啊，那这个呢，真正的呢，哦，他要么修自他平等呢，这是符合那个实相的法，符合实相的法，真正实相是这个样子的，哦。那我们因为我只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框框、小罐子里面呢，把自己限制住了呢。那这是一种我执啊，哦，那这个打破了，就觉得它真的是一体的，真的是一体的哦。若为此非理，执我故如此；执自他非理，唯当极力断。如果说呢，防患于未然呢，和以手护脚虽然不合理，但是自己已经习惯执着为我跟我所，所以会这样做。而执着呢，自他呢有分别心的心念也是不合理的，应当呢尽力断除这种轮回的根本邪见啊！哦，这是我们轮回里面最受最大的苦，就是因为这个我执而来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破的，所以呢，包括我们修行，很可能都是为了我执而修行的啊！我修行要修得很好，让大家都很觉得很不错的，对，包括我讲经要讲得很好，让大家很佩服我。然后跟我赞叹，跟我赞叹一下这样子，啊，这个都是有我执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我执非常非常细致啊。所以你慢慢的观察到后来，你会发现从各个角度去观察这个我执啊，它不是那么好断除的，因为我们跟它玩了好几千年、几亿年了吧，可能都在轮回里面玩了，啊，就每天都在培养它，所以呢，它呢，这个是越来越壮大了，所以我们就要排斥它呢，要透过种种的方便方法，还有那个传承祖师的加持，还有三宝的加持，才有办法的啊，不然确实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哦。嗯，相续与运聚，假名如君慢，本无受苦者，谁复感彼苦？哦，所谓呢，前世、后世，还有我们一刹一刹的心念呢，这心相续呢，这相续就是包括我们的心念，就是意识流的意思。我们意识在流动，这个流的意思哈，还有呢，五蕴的聚合呢，都只是假名而已。就像呢，念珠跟军队一样，有人说一串念珠，其实它就是一颗一颗珠子的组合起来的。那军队呢，就是一个一个人所组成的，哦，然后它是假名的。那你去分析这个军队呢，军人呢，他不是军队，然后分析他是人，他也不是军队。那一分析下，这个从圣义帝的观点一分析下去，都什么都找不到了。哦，既然本来就没有受苦者了，那么还有谁在感受痛苦呢？哦，所以呢，今世的我跟后世的我，他绝对不能执为一体啊。我们要执着一体，就是其实后面他的分析那更有意思了。哦，从父母那边的分析啊，我们现在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对，每一刹那都不一样，每个心念也都不一样的。哦，所以真正你去找呢？这个我找不到，也就是说你觉得我很苦，可你去分析它，你找不到一个受苦的我，那 这个到底是谁在受苦呢？所以在禅修里面常常会提这个问题的。我们的禅修法里面就提这个问题，让你找啊，我是什么？去修我是什么？去禅修这个主题啊，这个是属于观的部分，要先修止的功修才能这样修观的啊。这个就要一步一步把这个对自己的执着分析，然后就慢慢就分析到没有，自然就都断掉。这要反复的观察，这种智慧的观察。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苦故即当除，何须强须分？既然呢，我们已经分析，透过禅修分析，就找没有办法真正找到真实独立自存的受苦的了，那痛苦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苦呢，他们都是平等的了。所以呢，那觉得没有个受苦的话呢，那不管你的苦、他的苦，我们都应该把它解，都应该把它解除掉。不一定要区分自他，因为你找不到我了，已经没有所谓我了，那所以呢，其实《维摩诘经》他有说啊，在《维摩诘》他说，文殊菩萨问他说：“那你怎么生病了呢？”他说呢：“一切众生病，以一切众生病故，是故我也生病。”这样子，他就真的把自己众生当过自己啊，这样子，他是就是把真就是大乘菩萨会生以平等的大悲心以后，他自然就很自然就观起这个想法，很自然就浮现这个想法，不是特意的去生，因为他已经串习够了，大概都先入定都在修这样的法以后呢，他自然就很自然的就看到和无时无刻在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些众生都跟他自己是平等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代表一些众生在里面了，不会说自他的分别了。不因有此证，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因除，否则自他辱。他说：“如果呢，既然没有真实的受苦者呢，以痛苦去分析它，也是一个我们心里的妄想执着而已哦。那何必去消除众生的痛苦呢？”这是一个有个跟他辩论的，跟吉祥菩萨辩论的哦。他说：“既然呢，人也是空心的，受苦也是空心的，痛苦也是空心的。”那为什么要去消除众生的痛苦呢？那这样的辩论呢，它当然是在事项上面，然后在理论上还是合理，在实际上它不是很合理的，因为它陷入一种陷入，因为一般的众生呢，没有证悟的众生呢，他还是在愚痴他的执着我执的幻觉里面，在这些我执的幻觉里面，众生呢，他仍然会被虚幻的痛苦所困住。所以呢，要除苦呢，就应该平等的消除。那你们刚刚讲的是佛菩萨的境界，就是受苦和苦都是没有的，他从本性来分析是没有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证到这样的境界的。那所以对一般人呢，我们还是从他们虚幻的痛苦呢，我用虚幻的方法去帮他们减除他们虚幻的痛苦。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究竟还没有证到那个佛菩萨那个真正的大空性、大平等啊、大清净，还没有到这个层次的。所以应该要平等的替一些众生消除他们痛苦否则呢，我们也应该呢平等的保留自他的痛苦。那当然，我们不愿意保留自己的痛苦了，所以我们还是把一些众生的痛苦呢都化解掉好一点哦。那这个主要就是说，他在会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说会他不懂得圣义地跟世俗地啊。我之前在索拉吉堪布好像在台北讲的时候，有居士就提过类似的问题，好像是住韩国的居士，我记得住他提这个问题。那所以看不见他回答说：“你这个回答案就是说你没有搞清楚圣义地跟世俗地的分别，所以你会提这样的问题，这样子的。”那这个呢，就是要学过有关中论啊、空性光方面的教导，慢慢就知道说，如果去分别这个圣义地跟世俗地啊，悲心引众苦，何苦强催生？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真？他说呢，我们悲心呢，去慈悲很多众生呢，会自己引来很多痛苦了。因为我们在看到别人苦，我们心里也很苦嘛，对不对？那就引来很多痛苦。那他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强行去激发我们的悲心呢？这样不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吗？然后若悯，但实际上的情形是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真？其实我们真的悲悯他的痛，我们感到很难过。其实呢，第一个呢，增长我们的慈悲心， 这么修行一个正缘圣缘。第二个呢，我会更精进，想说我不能像他这样子，我要赶快的利益修行更好，利益自他，让大家都解脱，这样子会发起更强烈的菩提心。所以呢，它其实呢并不会呢增加了我们痛苦，而且呢反而是一种我们的增上缘。很多菩萨呢，他们呢一直在观想这个替众生啊，这个发慈悲喜舍，是从四无量心开始修起。其实菩提心的修法呢，还是一定要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先修起。那整个基础稳固之后呢，再进入修菩提心呢，会比较快一点，这样子的。那慈仁罗什堪布他的书里面，慧光集里面有写了很多有关四无量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修法。那你们呢，有兴趣的可以参考那边，一个一个慢慢修也可以。那属于观察修的哦，那不需要入定修，只要观察修去思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修自他平等的引发众生的轮回中的大悲心，它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痛苦，而且呢对我们修持者呢，因为我们的心量呢跟佛菩萨呢打开了，跟佛菩萨一样，第一个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第二个呢这个把我们这个我执呢的心呢慢慢就松开了，就融化了，而且呢最后得到的是 无上的安乐，就成佛了，解脱了，这样子的。所以呢，而且这样的执着，因为你执着别人的话呢，你对自己的执着马上就变淡了，对这个身体呢，你的心念呢慢慢就变淡了，这样子的。好，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为利自他故，慈者乐彼苦。如果呢因为我们悲济众生啊，然后呢慈悲的利益众生，但是会自己带来痛苦的话呢，那想想看，如果真的以我们这个一个的有限的痛苦呢，能够取代众生无边的痛苦，那么为了解救自己和其他众生呢，那大慈大悲的菩萨将乐于承担这种痛苦啊。以前法王在色达开创色达的时候，他心脏非常好，身体非常好的，其实他身体是一点病都没有的。后来呢，他就看到藏人得心脏病的特别特别多，那法王就发一个悲心了，把所有藏人的心脏病全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从那时候开始，法王就得心脏病了。可是藏地可能得心脏病，因心脏病而死的人可能就基本上就减少很多了。他一个人就把这个，就真正我们有发起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这种心的话，你证到空心的话，可以把众生的病苦全部收过来的，可以把真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体的。真道空性没有这个玻璃瓶用，它是一体的，它随时都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所以法王那时候发愿，把所有藏地中的心脏病全部由他来承担。从那时候开始，法王就有心脏病了，就那时候开始，所以心脏不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真正菩萨了，他就这样，他不但呢，为利益众生了，而且他呢，很欢喜的承担这种痛苦啊，还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是我亲眼看到、亲眼听到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书上讲的都是哎呀佛菩萨虚无缥缈的佛菩萨，可是这个就不是了，真实的，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法王就是真实这样发愿的，这样，而且那时候在藏地心脏病就真的很少了，因心脏病而死亡有，还是有心脏病小的，但那种重大的那种心脏病都会死掉，基本就没有了。这样子就那房走了可能就没有了，现在可能就他们可能心脏病又变多了吧。那时候房真的是这个发了一个很强烈的慈悲心了。好，妙花月虽知国王有害意，然为尽众苦不惜殉自命了。这典故呢，就是说出在一个月灯三昧经里面，可以去看一下。有个叫妙花月菩萨，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宝月莲王如来出世。那在他的教法呢，就将要隐没之际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他的末法时代快要到了之前呢，有个国家呢叫做聚宝王国。那这个国王叫永思王，这永思王是很秉性很粗恶、很秉持邪见的国王。他不但对佛法不具信心呢，而且他们国内本来有7000个菩萨，他全部把他驱赶出去，不准他们修行佛法，赶出去。那7000菩萨就迁移到普贤森林里面。那这个时候妙花月菩萨就在里面呢，他们就跟着妙花月菩萨辛勤的修行佛法。那妙花月菩萨呢，就经常为他们传授佛法开示，然后教他们闻思修。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呢，妙花月菩萨有一天在以神通做观察，发现说这聚宝国里面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众生呢得度的因缘成熟了， 如果这个时候呢，他去传讲的话呢，可以使他们都正道不退转，都开悟了，可以让他们开悟了，哦，正道不退国位哦，可以开悟了，可以入禅定开悟。那他就把这个计划呢，跟那些普贤僧林那七千个菩萨讲说，他要去利益这边众生，他准备要走了。那但他们的眷属都知道，那些都是活菩萨，都菩萨都有正量的，他们一观察就说可以利益众生，但是呢，结果就是说这妙法会菩萨会被国王杀害了。但妙法会菩萨说他不管，他就说如果呢为了保全我自身而放弃呢利益众生，那绝对不是佛弟子，所以不顾一切就到聚宝国去。他在七天之内呢，妙法会菩萨呢不进不吃不喝，白天呢为无量众生宣讲佛法，然后就让很多千万俱子的众生升起了等持，哦，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正量是非常高的，千百万俱中都升千百万俱子，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那个什么，很多升起等持，而且正得不退国位了，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很慈悲，很有正量的一个菩萨。然后晚上呢，他就这个妙法会菩萨就不停的绕塔，他那个就是那个宝月莲王如来他的。指甲有个指甲塔，然后他每晚上就绕，白天就去跟他们讲经，七天七夜他不吃东西。好，哦，后来呢，这个勇士国王发现了，就非常非常生气，那就命令一位叫做能乐的刽子手，一个叫能乐的刽子手，用各种凶器把这个妙法菩萨的身体一节一节砍断，很凶残的手段把它砍断。这菩萨一点都没有起嗔恨心，很从容就殉身了。当时这个妙法菩萨被砍的时候呢，身体呢被砍断，一节一节砍断。完全没有流血，流白乳，你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哦。而且呢，当时天上出现很多彩虹，然后出现很多瑞相。那国王看到以后就升起很强烈的后悔心，我就病人将菩萨的华田坐塔供养，让他在华田，在这个国王就在塔前忏悔供养。所以这个妙法菩萨也把国王给渡了。那这个呢，你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死掉这一砍，我这砍就是红的啊。对，甚至当过医生的知道，所有病人没有看过血是白的啊。可是呢，在中国的禅宗28祖，在印度的有28祖，其中有一个也是被国王砍头，最后他犯的是被砍头，头出也是白乳。然后呢，中国也有一个，就是二祖慧可，他是断背求法的那一位啊。他后来修到后来呢，他后来就修了很多净行啊，到妓女户去修净行，到读坊去修读博。他修这个修到后来他也是犯罪，他被抓去关砍头，他就说江头银白刃，恰似斩春风。他对死亡一点不怕了，因为他已经解脱了，这个身体这样是假的，他手被砍下来一样喷出来是牛奶，白色的牛奶。所以这个不是假，就是说一个人修到他的全部只有慈悲心没有嗔心的时候，他血就变成牛奶了，这样子。而人是活的哦，这个不是说只有经上有，现代也有，就是说我们中国也有这样子的哦，佛菩萨 哦，所以这个佛菩萨他们说利益众生就是不计生死啊。所以慧可当初怎么死的我是不晓得，我没有查缉，但是我知道他被砍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喷那个白乳的，哦，所以呢，大家呢慢慢的很多佛菩萨了，他为了我们自己的，他们为了众生啊，就把自己的身体都牺牲了。那法王要圆寂前，身体完全不能动了，他因为怕帮众生背下很多很多业力来，那所以在往生的时候，那个身体已经都不能动了，所以吃饭啊、起来、起床啊、转身都是要靠侍者帮他动的，他把所有业力都背到身上来了，完全气脉都堵死了，所有医生都没办法治的，国外的医生也没办法治，一点都没办法治的。然后就把他这个业力全部弄过来了，那这没办法，那反而就是，可是他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可能让很多很多众生解脱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佛菩萨就是这样，我们慢慢要学习这个佛菩萨这些精神了，就是要积极的投入了啊，自达平等那个菩提的修行。这个也不是只有他们可以。当你证到说，你这个身体只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整个尽虚空变化，这真正才是我们的，我们身体有这么大的，那。这时候你就不会执着这个身体啊，这种牺牲的讲觉得不算什么的，这样子。如是修自心，则乐灭他苦，恶欲亦乐往，如而去言辞。就说呢，如果我们这样修习啊，等观自他的那种自他平等的菩提心呢，那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去帮众生呢消除众生的痛苦。 甚至呢，为了利乐无间地狱众生呢，菩萨也很高兴的往那边跑过去，好像天鹅呢很喜欢爬到莲池一样。我以前有一个格西啊，他就是发愿一个噶当派的，不是现在台湾的噶当派了，是那个以前藏地的噶当派的，那个又叫金阿瓦格西，他生前一直发愿，后来就是修行的一些功课之后利益地狱众生，然后他死后就是要到地狱去利益众生。结果到跟他往生的时候，突然间净土现前，他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去地狱的。哦，当你们修到这样子，那就非常好了。哦，他就很失望，说我要去地狱，我不是要去净土，我要去地狱利益众生的这样子。那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众生而这样做的。哦，所以这个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啊，随学这些佛菩萨，先随喜啊，慢慢的呢，慢慢想一想，透过禅修，慢慢就有这个力量了啊。有情若解脱，欣喜如大海，慈喜宁不足，云何为之度？他说呢，如果有情呢，众生呢，从轮回中解脱了所有痛苦呢，那菩萨心中的喜悦呢，一定像大海一样深广无碍啊。这样的喜悦呢，难道你还不满足吗？为什么我们只追求独自即灭解脱之乐呢？所以说，千万各位不能堕入小圣啊。哦，虽然小圣啊，他们修禅定、四禅八定，很快就有觉受啊，很快就有些神通啊。可是呢，那个都不了义的，因为修行要求解脱，而求大圣成佛的解脱啊，啊，千万不要修那修小圣的。所以我有介绍你们去参加内观，但内观它就是没有菩提心的，哦，那个是技术。所以你们呢去学他们技术可以的，参加那种活动也可以，但是你每天就要记得我要先发菩提心再上座，那就可以了。哦，你们要修小圣的难转的禅法，我也不介意。但是呢，就是你们在修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时时提起说，我要替一些众生，为一些众生而修行，为一些众生的解脱而修行，这样子。那有这个菩提心修那个小圣的禅法了，那就是大圣的禅法了。那只是他们的技巧呢，你学到这样就可以了。哦，那基本上我们现在传的这个法呢，应该会更适合在台湾的大众啊，修行的，因为呢，他不需要非常非常极静，也不需要非常非常的跟这个整个脱开了。真正修南传的、北传的或藏传的，都是要到极静的地方、长时间的闭关才有可能成就的。但这个禅法比较特殊，因为它透过咒音的关系，所以呢，有些干扰呢，不是太大声的干扰，对你都还不是很有大的影响的。啊，你们修进去的，大概就知道了，慢慢就会感受到这个力量了。好。好，那故虽谋他利，然无骄矜气，一心乐利他，不忘得善报。哦，所以啊，所以因此菩萨呢，虽然他不停的替众生呢谋福利，但是呢，绝对不会因此而骄矜自满。哦，所以法王如意宝也是一样，他替一些众生这样做，从来没有去自赞毁，他说他做了多少多少多少事，从来没听他讲过这个事情。所以他讲说，我们要赶快多利益众生，多修法，替众生回向。现在那时候法王为什么走了整个藏地的人，包括印度的啊，很多呢，这个甚至呢观音上师啊，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那些大成就者，各教派的法王都很推崇法王。为什么？因为法王在世的时候呢，他只要发现说这世界上呢啊有一个障碍了，他马上就请僧众修法。像是我刚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观音上师的护法来找法王，跟法王说，现在很多高僧大德都生病了，请法王修普巴金刚，替一些高僧大德遣除寿命的障碍。法王马上召一僧众修三天三夜的普巴金刚，来替那个高僧大德，很多都被魔障障住了。因为你要弘法，你真的要修行到程度呢，肯定会碰到魔的，他绝对是有这个东西的。你不要小看说，哎，我这个只是心魔啊，是自己的心念不好而已，不是真的有外的魔，那很厉害的，也是很有厉害的。那修到这块就靠上师三宝的加持了，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要经验了，知道怎么去对治他们了。他们让你贪嗔痴变得很强的，啊，是障碍你的修行，障碍你弘法一生都有的。他们有很强的神通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要靠一些愤怒金刚，藏传佛法课的愤怒金刚，根本就遣除魔障。为什么藏传佛法敢说他可以寄生成佛？他就是要靠这些愤怒本尊遣除这些魔障啊，不然这些魔障会捣蛋起来，你根本就修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法王就急着僧众灌顶，马上就修普巴金刚，修三天。 这样修完以后就不一样。那法王本来说，其实法王说啊，我今年已经修过一次了，我想要修慈悲心，不过现在就很多高僧大德都受到障碍，那如果这些高僧大德呢身体不好，没办法弘扬弘法利生的话，那众生就苦又增加了，所以呢法王就赶快召集僧众就开始修法了。所以呢以前呢法王就常常主动做这种事情，甚至我知道了97年有一次呢有个大魔王要投身到地球上面来，大魔王这下来以后就是核战这样子，那法王召集僧众，法王 一观察到他要投胎，马上召集僧众修大威的经和修七天七夜，没有把他干掉了很厉害很厉害的，因为法王这样那么多的弟子，那么多大成就者还没办法除掉了，法王就很伤心。反正法王据说好像那时候就很伤心，就说啊，不想注视要走了，连这个都干不掉，这个太没意思了，不想玩了，要走了。然后呢，当天晚上文殊菩萨现身了，跟法王说不要难过，虽然呢没有把它除掉，但是这个魔光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了，魔光都打乱了，因为他们下来的话，那是非常厉害，就是很多世界大战就是他们引起的。然后呢，法王一看到他下来，马上就修法，但是没有把它处理掉。后来呢，文殊菩萨跟法王讲了之后，法王就在观察一下，就修另外一个大黑天。大黑天二倍大黑天，立马派一个二倍大黑天修灌顶，修再修七天把它除掉了，但是呢佛法是慈悲的，他不是把它干掉而已，杀度同时再把它除掉，当时把它超度到净土去了，所以这个魔王福报还是很大的，他到净土去了，这样他现在已经是个佛菩萨了，这样子哦。所以那个你不要小看这个魔的力量是很大的哦，但是呢修行还没到个层次的时候呢，那个魔都还不会找你们，也不用担心了你们现在自己的烦恼都已经把自己困住了，这个东西还轮不到你们来找你们的啊！现在个层次，真的个层次加行道以后就有可能了。嗯，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佛菩萨呢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房呢，他做这些事情，他从来都不会去跟人家夸耀，都是其他的弟子跟我讲的。我才知道哇，这么厉害。这个你看，这个那时候那个，如果现在当时法王没有把这位魔王超度的话，现在可能已经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了，这样全他下来20年就可以把人都干掉了，这样。那他下来他魔王的福报也是很大的哦，他能够当天家，应该属于天魔之类的，那魔王福报也是很大的，他要把你们，他有那很大的福报，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有很多魔兵魔将都来帮他，那整个人类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佛菩萨，所以法王圆寂的时候，整个四大教派一般是只有以前只有达赖喇嘛圆寂的时候才四大教派会帮他办法会，可是法王圆寂的时候，四大教派在印度帮法王办了好几次的法会，我都不晓得，后来去印度才知道他们还在帮他办，就一般前面都每一年办，后面不知道几年办一次，就各个教派他们都来那个，所以这个是法王的那个功德啊，这我们都是不晓得，我们平常被这些烦恼束缚住了，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没什么，可是呢不晓得说这些佛菩萨他们干了什么事情啊，他们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想得到的，这样子的。唯如言不逊，无意胜防护，如是于他苦，当习悲复心，对自身的痛苦呢，即使小如他人的不逊的言辞呢，我也会谨慎的防护，以免受伤害。同样的，对他人的任何痛苦，我也应该平等地修习慈悲爱护之心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啊。我们这个修好以后呢，法王也是希望我们都跟他一样的啊，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所以呢，我们好好祈祷上师加持，然后呢这个修自他平等呢，修任何法呢，都是要先祈祷上师加持的。所以你们修任何禅定之前呢，可以先祈祷上师加持，以后呢再修禅定呢会好一点的啊，看你自己的时间没关系的，那就看你自己有信心的上师都可以的。嗯，然后呢好，现在讲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如亲经软具，本非无自身，串习故执取，今软俱为我，如是于他身，何不只为我？自身换他身，是故亦无难。他说呢，这个讲的就很有意思了哈。你觉得这是我吗？我一直知道这个是我吗？可是你想想看，真正的你怎么来的？是你父母的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组合而成的。所以精子是你父亲的，卵子是你妈妈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执着的这东西，原来不是你的，对不对？ 我们这身体其实原来不是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的，坦白说是爸爸妈妈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执着为我，那是因为我们存长久的串习，想说哦，这是我，这是我，所以变成就是我的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我们呢，对其他众生一样，我们执着一切众生都是我，我们就是这个法界，全部都是我，那一点也不难的，对，我们就要天天的想，这都是我，全部都是我，这个都是大我。这样，我现在再也不要小我了，我就是大我，整个就是我，这样子的。慢慢的，这菩提心就发出来了，这样子，而且就是这个菩提心啊，然后你的空性见啊，还有那个如来藏的自性光明啊，慢慢就接触到了，就可以体会到了。哦，所以这个呢，这个几天菩萨就讲这个，我就很佩服他了，就没办法跟他辩论了。前面讲的觉得他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啊，除非你是菩萨才会这样想。可是你这样一讲，你就觉得说，这个身体真的不是我的，对不对？我们只是从小一直认为说是我的，可能好几辈子每一次父母把你生下来就觉得这是我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执着这样子，反复的串习才把它变成这个我。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很厉害的，很多以前印度修禅修的，他也不是佛教徒啊，他就观想自己的老虎，一个妇女观想自己老虎，到后来就人家看他就一老虎这样子，这是可以变成的。还有一些龙树菩萨的弟子，他观想自己是大威的金刚，头上长牛角的。想到后来出不了洞口了，脚卡住了真的是有的，这样子的。他不是，所以这个执着这么强哦。而且呢，这个修本尊并不是说你修到觉得好像跟本尊相应，这样就多了不起的，还差得远了。第一步那可能觉得好像自己跟本尊一样而已啊。第二步修到后来，你觉得是本尊，别人看到你就是本尊。就能海上师在闭关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官房里面修法，他弟子不晓得开门进去，哎，一看，在那个上师的床，他的法座上面没有人，哎，只有一尊大威德的佛像在那里，哎，奇怪，上师的不在，他就出去了。那进来，哎，上师坐在床上，那大威德不见了。就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变成这个样，这中等的层次，本尊修到中等的，就是说别人看到就是本尊了。啊，刚开始的层次就是你自己修到了，觉得感觉，哎，好像跟自己就是本尊那种感觉出来了。可是后面的中等的时候就这样，高等层次上就成佛了。那就是跟佛的无量无边的力量了，神通神秘全部都有了，那就是那成佛，那整个就净土了，那就不一样了。这样，但中等成就就这样，这真的是人可以修成的。他是观就大威德的，所以他到后来弟子一进门，哎，看到这大威德的佛像在法座上面，看不到上师，然后就出去啊，怎么多了一尊佛像，没有看到上师，出去再进来，哎，所以他把这个写下来，才知道说，哦，这个能量上师修到这个层次了，这样子了，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但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串习呢，你可以把我们这种很下劣的心呢，很自私的心呢，变成了菩提心、哦、真的这个入道之本、啊、我们这一第一步跨出去的话呢，就不得了了、哦、所以这个巴楚仁波切也说过、啊、这个自他相分菩提心呢，是入一切大圣法之道、哦、所修的呢，究竟的无倒的心要，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自身过患多，他身功德广，知以当修习爱他弃我执。他说呢，我们自己呢是很多过患的冤手、哦、因为我们自私自利啊，为了自己啊，做了很多贪嗔痴慢忌啊，都是透过这个身体而执着来的，而产生的，然后就造了很多恶业，杀盗淫食恶业，基本上都从这里来的。那如果呢，你观想他人身体，利益他人的身体呢，那这个是广大的功德来源了、啊。我们大乘佛法修行积资进账，全部是靠众生的、啊。我们烧烟供、烧火供、办法会，就是利益无量面众生，都是利益别人众生，因为他们我们才得到这个功德的。所以呢，我们是靠他们来解脱的。我、哦、在普贤行愿品，你看正文里面都提到这个、啊、哦，一些众生是根苗啊，啊，菩萨是花果、啊，所以就是要你要常浇大杯水，利益无量无边众生才有可能开花结果的，嗯，那所以呢，就是知道以后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呢修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这样子的，哦、嗯，然后呢，众人皆任许手足四身之，如是何不许有情众生分？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把我们的手脚当作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不同样的呢？把每一位的众生友情呢，都当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呢，来保护他呢，这样子的。哦， 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步一步发起来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么多众生我照顾不来啊，啊，你用心念就好了，我希望他们快乐，我希望他们幸福，把我的快乐给他，把痛苦吸过来，这样就好了，就这样交换就可以了，先修这样就可以了。啊，你实际能够做的，你看你自己能力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物质究竟是有限的，我们所谓的物质，可是我们的心呢是无限的、无穷的。哦，于此无我区串习成我所，如是于他身何不生我觉？哦，因为呢，长久的串习呢，在无我的身体上面呢，竟然产生了我的错觉。我们前面分析过了嘛，我们这个我执呢，其实分析到后来，这个心里的我呢和身体的我呢都是不存在的，哦，啊，所以呢，可是呢，因为我们长久的串习呢，觉得它是一个实有的我，哦，所以呢就产生了我的感觉。同样的，我们现在如果改串习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话呢，那也可以产生我的感觉了，哦。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习惯呢倒过来，我就是菩萨的心肠，跟我们心肠就是不一样的，哦，就倒过来就可以了。故虽谋他利，然无交精气，如人自慰时，未曾盼回报。当我们把菩萨就是一心一力都为别人谋福利，因为他把所有众生当成自己的，所以他就没有一种交精的那种傲慢的心了，哦，骄傲的气了，就像给自己你给自己吃饭一样，对，从来不会希求你给自己回报吧？不会吧？哈，哦，不会就希求自己给自己啊回馈或善报，都不会这样想的。所以，同样的，菩萨在利益一些众生的时候呢，他都想一些众生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就利益中很没有任何的交精气的啊，没有任何不求回报的而去利益所有的众生，这样就是佛子心啊，哦。好，那法王呢，那时候在往生前呢，前几年常说，我说法王就说，我现在人老了，身体呢也比较不好了，那住在世上间也不长了，那对法王来说，对他自己来说呢，这弟子多或少了，对他讲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不管弟子多眷属啊，多或少，对他无利无害的。但是呢，他最希望就是说，他这些弟子呢能够多得到一些传承上师的加持啊，最后几年当中呢，希望呢这些弟子呢能够好好的精进闻思修行。这法王呢是常常这样讲的，我们在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讲的，哦，他并没有说要把这个事业弄得很大很大，那没有，或者人很多很多，甚至说人最好不要太多，真正想要修行再过来。那些呢啊，想这个什么，因为他名气而过来，这就不用了，就不用来了，只是冲着他有名的过来就不用来了，真正想解脱了修行再过来就好了，因为后来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啊，这边反而的那个威德力啊，那个功德力啊，就很多人都在医治法，但是其中又有一些比较爱玩的，所以反而就说你们爱玩就不用来了，哦，那就不要来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啊，这菩萨都是这样子哈，他不盼任何回报，不会希望有什么回报的，他只希望说啊，单纯的好好的在利益中，真的想解脱的好好利益他们就可以了。唯如言不逊，无意甚回复，如是于众生当习悲护心。我就是说，对他人呢不逊的言辞，我会谨慎小心的防范，以免受到伤害。同样的，我们对众生的任何痛苦呢，我也是要哦保护他们，哦，要慈悲爱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子的，哦，啊，这个就是说，啊，修心八要里面都之前我们有讲过，修心八颂那里面有提到了哈，亏损失败我取受，愿将胜利奉献他，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恰高瓦格西就依照这一个颂词，他就修了六年，就把我执断掉了，他单单修观修这个法，六年天天就想这句话，想到后来这个我执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串习的力量非常厉害的哦，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哪一句话特别适合你啊？反复去观修，到后来呢，绝对都会证到空性的，因为佛法那个不可思议啊，哪一个点进去都可以的哦。护主观世音，为除众部位，涌现大悲心，加持自身哈，哦。所以呢，这位十方诸佛悲心的总集呢，就是观音菩萨了。那观世音菩萨呢，为了消除众生的部位苦啊，哦，那特别 慈悲的加持自己的名号，让称念他名号的人就可以得到平安宁静。所以呢，你有任何的痛苦呢、烦恼呢，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啊，就可以啊解脱很多痛苦。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到这个道理，为什么他有这个力量？然后在《普门品》里面有讲得很清楚说，说你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部位，只要一求他，马上就可以解除痛苦。哦，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发的愿力啊。所以你们有什么现实生活中啊，这个观音菩萨的故事是太多太多了哦。这真的有信心的一祈祷就知道了，这个马上就感应了，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有时候我们业力很重啊，那你说这个祈祷观音菩萨为什么好像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快啊？那这些障碍业力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很强的信心啊，那因为这个很粗大的业力，如果你现在有生命有。假如说你现在快要被杀掉了，那时候非常紧急，你那时候对观音菩萨信心应该是100%，因为你没有其他方法了，所以那时候你100%祈祷观音菩萨，哎，那时候感应可能就很快，感应道交。可是你平常呢，就有烦恼心，要是生活很痛苦、很烦恼，你那念观音菩萨的心呢，没有那么悲切啊，信心也没那么强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啊，要有信心，还有恒心，哦，那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力恭敬心的力量慢慢就会来了，哦。闻名习上胆，因酒习禁故，施彼禁寡番，知难因莫退。哦，以前呢，连听到名称就是说修这个菩提心啊，都会害怕的事。那由于长久亲近串习呢，现在呢，偶尔一失去呢，啊，没有修菩提心，好像觉得闷闷不乐。哦，所以呢，只要我们耐心修习呢，啊，反复的串习的话呢。那这个呢，啊，一定可以把我们这凡夫心呢转成菩萨心了，啊，哦，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从他的本身传里面都会看到，《白莲花传》看到，他前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圣人啊，他也是到过地狱的，啊，哦，有害过人的，他有杀过提婆达多的，他那时候为了谋财，还把提婆达多推到山谷里面去，他的表弟吧，然后后来提婆达多后来转过来害他嘛。那前世是有因果的，他谋财还没有杀过提婆达多了，可是后面就发起菩提心来之后，从地狱发现第一次菩提心之后，他就一直往上了，他的心就没有再退过了，那就是很精进的修行，三大阿行就解决了。所以不管你们现在造前世造过再多的业，这次有做过多少错误，只要你这发起菩提心会利益一些众生，那一定可以解脱的，哦，这不是我跟你们保证，是十方诸佛跟你们保证的，哦，所以你们只要呢，多多祈祷啊。啊，三宝加持啊，哦，啊，自己的最主要的菩提心发出来，跟三宝相应了，啊，这样子呢，啊，利益众生的心呢不要退啊，啊，这个呢，整个会完全不一样的，哦。若人欲速己救护自以他，常修自他患圣妙秘密诀。所以，如果人想以最有最快的方法来利益自己和别人。免除些痛苦呢，那他应该修习呢自他相关这个菩提心，这个殊胜的成佛窍诀。其实这个窍诀在以前来讲是非常非常秘密的，在噶当派那时候，入行论还没有进藏，是进藏地的吧？但是呢，那时候在这个呢是在噶当派里面是很秘密传的，他们只是私下传给几个人，都秘密在修，都没有普传的。好像现在广传以后呢，修的还比较少一点，因为好像是越秘密的东西呢，大家就越喜欢了。而且你很难得到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真的很随便跟你讲了，假如今天可以收100万的，再传这个法，你们肯定会回去拼命修。啊，现在都没收、没修、没收钱了，觉得这个很随便啊。哦，所以那个就是啊，所以那时候法老跟我们讲了，以后你们去外面啊传法、密法不收钱了，没有供养绝对不能传。那法老跟我们交代，就真的这样交代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色达的都出家人，大家就是为一些众生而来的。可是外面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外面世间人呢，他们最重视就是金钱。如果他们没有把金钱都来供养，为了法而来布施出金钱，表示说他们对这个法没有恭敬心，并不是说法王要我们去收钱，而是说他对法会不重视。所以法王说，外面你们要传密法，一定要他们有供养才传，没有供养不准传，这样的。这个是法王说的，但是我没有传资格，所以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啊。哦，所以那是这真的，就是说你因为世界人最重视就是金钱嘛。啊，如果你真的最真实的东西，你都不会布施出去的话，那以前那些大德，他们为了 马尔巴或米尔斯巴都是要用很多黄金去印度求法的，他真的准备很多黄金啊。当然上师不在意这些黄金啊，可是呢他们就是要收这个东西，然后收完马上就扔出去，都是这样子。马上就看那个好像不知道哪一个大德去见莲花大师还是谁，然后就拿了黄金，可是很舍不得，因为他会的费尽千辛万苦拿一些黄金要供养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是哪个祖师我忘记了。然后供养他，那莲花大师当然知道后，他心里在很贪着这个金钱啊，他就说这个东西啊，你这个东西不算什么的。他手指一指，整个山河大地全部都变成黄金，把他吓死了这样子啊。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佛法的殊胜啊，这个呢黄金呢啊没办法再出轮回的，可是呢这个呢法呢可以让你们很快速的远离轮回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带你们这个禅修啊，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没有收钱但是有点可惜，我觉得应该收一点啊，真的是蛮珍贵的啊。因为呢这个法一修呢觉受很快就升起啊，就真的有去修的第一天修完都好多几个升起觉受来了，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身心都准备好了，很快就升起觉受了，那最差的呢都有放松的感觉了，那在后面下去其实他觉受是很多的，真的修下去他觉受很多的，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不讲太多啊。所以呢你们要珍惜啊，真的这个有得到这个法呢你们就好好的修行这个呢，因为其他的法目前呢以你们的状况都不太可能，真的你们要修真正的这种传统的这些秘法的话呢，那一定要到这样的长久闭关才有办法的。修杂弄也是一样的，修大圆满大手印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是说可以只有这样子的法呢在台湾是可以持续修下去的，而且你们会真正有信心的人有可能是我不敢说你就成佛，但是呢很有可能就见到新的本性都有可能的，只要真的有信心的话。好，所以呢这个自他交换呢也是我们修禅定的一个前行，最重要就是说平常呢我现在受到很多痛苦啊，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平常呢有人骂你啊，你受到痛苦啊委屈啊，那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就想把所有众生被骂的痛苦委屈由我来承受，把我的快乐给他们，这样子。平常我把自己说得很小，我好痛苦，我好难过，越想越痛苦，越想越难过。其实呢，别人可能只骂你一句，可是你想一百遍之后呢，你伤害自己一百次，其实最坏的人是你自己啊。最坏的是你那个分别念啊，你一直伤害自己一百遍啊。其实别人可能只骂你一次，可是你 Q 魂啊，给丢，哎呀，他最后很凶很坏。可是你当下你只要转个念头，我呢，这个痛苦呢，我要替所有被莫名其妙被骂的人，因为你可是莫名其妙被骂，所以你很恨他。我们现在想说，替所有莫名其妙被骂的人，把这个痛苦承受过来，由我来承受，啊，把我的快乐给所有这些人，这样子。你这样一想呢，那心马上就打开了，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这是最简单的窍诀，而且最珍贵的，绝对是要黄金的，绝对要黄金的。那你病苦也是一样的，你生病的很痛苦啊，你就想说，你生病就消业障而已啊，对。我们病啊，你如果单单就当病啊，看病打医生吃药，那就是消业障而已，因为你就欠人家的嘛。前世你为什么病苦？前世你有伤身害命啊，吃众生肉或是杀生，现在他来找你啊，那当然是让你生病啊。那同时呢，把它转为道用，就是大圣的转为道，就是说我呢，把小圣得了癌症，我就希望所有的癌症由我痛病苦由我来承受，把所有的快乐给他们。你这样在修就得癌症，就算你癌症没有治好，可是呢，第一个你心转变了，再来呢，你业力消了，这样你福报增长了。到末期我不敢说你会好，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好了。慢慢就变，你反复这样想，那种痛苦的癌症痛苦，替一些众生在承担这个苦。然后为什么？你现在受到一个很，假如这个受到一个很大的痛苦，你就这样想，把这个同样的苦，所有这样的。受这个苦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个法界里面受这样苦太多太多了，比你更苦的还有啊。我们这人当然不是最苦的、那以前妙莲老和尚就跟我们说啊，他以后不来人间了，为什么不来？这里不是最苦了，还有更苦的地方他要去度了，这样子啊，他都这样讲的，他直接这样讲了。所以呢，你没有想说，当你觉得很苦的时候呢，其实你还不最苦。你看刚刚妙花月菩萨被手脚一节一节砍断，你有那么苦吗？没有啊。然后我们呢，现在受到这种冤枉委屈啊，这种苦啊，然 然后就想说把一些众生这个苦由我来承受啊，把这个功德给他们，反复这样想，心自然就打开了啊，心自然就打开了，这个就是心理智商最高的秘诀啊。真的，这个是这能够想这样的，就是心理智商基本上就是，当然心理医生都可以关门了，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懂得病人生活，懂得这样调自己的心念的话，那所有的那些痛苦，他们都是所有的痛苦、躁郁症、忧郁症，全部都是我执，把自己缩得小小的，但他们那个瓶子就是水泥盖的，这样子水泥啊很难打破啊，钢筋水泥啊，可能还有加什么超合金在里面啊，你打都打不破啊。可是你一修这样修的话，那个水马上就融化了，就化掉了。就是我们这个自他交换，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秘法。很多很多大德，不管他修到大圆满什么层次，他还是在修这个。我有个大德，好像陈建明，他那修行都已经成就了。后来呢，有病魔来找他了，全身长癣，原来长癣，去看病长得越多越大，越涂药都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他怎么好的？他就观想把这个呢，全身的全法界的显病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然后呢把这些这个显呢用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把这个功德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弄成观想的曼达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把所有众生的病苦由他来承受。最后有一天那个病魔跟他说啊，我怕你了，我走了，跑掉了，就从此他病全好了，他看病都没有药，每天在印度医院看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效，后来他就专门修这个自他交换，全部病苦由他承受，就病真的就好了。因为所以他说全身的上下长到后来只有舌头没有长癣，全身长满了癣，你说这个病厉害不厉害？所以这不是一般的病魔，这很厉害的病魔，这样子。然后他透过说那个病魔说，我怕了你的菩提心了，这样他真的就走了，在梦中跟他讲说，我怕你的菩提心了，我走了，他一走病全部就好了。所以很多病呢，你们觉得看不好的时候呢，那不用再看了，那都是业力啊，还有魔障啊，那修法来解决，透过修菩提心就可以解决了，不是一定呢，我这个病一定要看什么医生，哪个医生没有他我就不行，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所有病都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治好的，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好，贪着自身故，小不易生畏，于此生俱生，谁不是敌身？由于贪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导致我们对微小的险难呢，我也怕得要死。就是说有些人就怕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就觉得啊，这个太恐怖了，这样子。可能这里面有个什么塑化剂啊，觉得啊，这个太恐怖了，其实都被这个新闻报道夸大了，这样子。其实我们吃了都已经吃了不少的，都吃了多少都不晓得了。坦白说，很多很多农药啦，什么毒素啦，什么化学原料都吃了不少了。而且很欢喜的吃了不少了，都不晓得了。这样，那现在说，听说这个，就觉得这个不行了。其实你想想看，你在没有听到这个报道之前，你吃这东西，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还觉得挺好吃的。听了报道，觉得哦，我是可能是吃了什么，我身上什么病吧。所以就这个样子，这都是我们的意识在作祟。所以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意识呢，你解脱就很快了。所以我们解脱是从意识开始的哈。好，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对恐惧之源的自身，这个身体啊，是我们恐惧之源啊。所以呢，如果有智慧的人呢，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来对治它。那我们的禅修第一步就是要让你从呼吸中认出你身心不是同一个，身体不是你，再认识心理不是你，慢慢的把它认识出来，认识真正的你是什么，要去找出这个东西来。那今天呢，我还留个五分钟，我想说哈，我们呢。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办那个龙王，在台北是办龙王烟供，淡水是办龙王烟供，然后在日月潭会办一个龙王宝瓶。那这个呢，我上次因为上次我们准备了不周啊，所以这个18愿呢，上次都没有给大家分到，只有我们带着大家念而已啊，很多另外一层人完全都没有念到啊，所以呢，这个愿文呢，我们是我们想了很久啊，就想说这个时代呢，应该发什么样的愿文？那这个愿文呢，它并不是一个佛法的一种菩提心的这样的愿文，它主要是从人天乘的层次来发的，但是最后是要接到菩提心上面去的。但是呢，最主要从人天乘很实际的，我们生活上碰到的这样子的。然后我希望呢，跟大家念一遍，我向大家呢有点了解，然后呢 先发起这个心来，那我们在真正办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你心力更强一点。因为我发出去的时候，有些人之前在台北的居士，他就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呢，他就非常感动，他说看了五遍。我发台北有上课的居士我发过去他看了五遍啊，对，结果我想，我还没看到五遍呢，我再看一遍，哇，还是真的很感动的。我想让跟大家念一下，让大家感动一下哦。好，第一条大愿哦，祈愿世界水灾、火灾、风灾不再肆虐，在干旱的日子里，龙王能降甘露；在风雨的灾难时，天后能找正常。哦，现在就是梅雨季，照理不该下暴雨的，昨天会下暴雨呢，那当然是龙王不高兴了，还淹死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哎，我们呢把环境污染了，影响到他们了，这不能怪他们的，这是我们先把那个破坏了环境了。第二呢，愿每个家庭遵守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愿世界上每一个人能够为父母分忧解劳，能够用佛陀的安忍抚平世界的坎坷，愿每一个人能用佛陀的慈悲去导正众生暴力的行为，愿我遇到恶人，恶人能生善念，愿我遇到刀兵，刀兵能有慈心啊，这就靠自他交换就可以了。第三，愿众生哭泣时，我能给他欢喜；愿众生失望时，我能给他们鼓励。愿众生遇到苦难挫折时，我能给他们安慰。愿我的父母师长福寿康宁，愿一切众生平安自在。愿我所拥有的生命岁月能为一切众生奉献。哦，这是我们菩提心的哦。四，愿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和平共存，永远不再争斗，所有的众生都能彼此一家，不再水火不容。愿世界没有冲突，只有和谐；没有分裂，只有友好；没有纷争，只有共存；没有伤害，只有成就。哦，这个很温暖的愿啊。第五大愿，愿每一个人都能有勇气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忍耐，接受所有的挫折，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力量，能承担他的工作，愿所有的人能启发智慧，打开心眼，愿每一个人都能欣赏天地的美妙，感恩人间的温暖。愿世界每一个人都做心灵的富翁，每天欢喜付出，每天乐于结缘，每天慈悲喜舍，每天宽厚待人。哦，第七大愿，愿世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生命的勇士，思想健康，能够经常奉献自己，能够诸恶莫作，能够众善奉行。第八大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发愿，从现在起每一天都要利乐有情，自觉觉他，时时刻刻福国利民。第九大愿，愿世界上心灵迷失的人早日改心，愿堕落的人早日回头，愿偏执顽民的人早日向善，愿他们不再自暴自弃、自我毁伤，不再自怨自艾、自我践踏，愿他们的人生观不再颠倒，愿他们的价值观不再错误，愿他们抛弃丑陋的恶习，愿他们早日回头，愿国家的青年儿童能为别人着想，不再任性玩乐，有为有守，勤劳上进，忠孝仁爱。愿他们升起感恩的心念，培养惭愧的美德， 第十大愿，愿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永远没有天灾人祸，愿我们的政治廉洁亲民，永远没有贪污贿赂，愿我们的族群包容异己，永远没有种族纷争，愿我们的社会安定富强，永远没有战争暴乱，愿国家所有人民丰衣足食，永远没有经济风暴，愿所有百姓身心健康无忧，永远没有疾病困扰。第十一大愿，愿我们的国家教育普及，道德不再沦丧，愿人民所得提高，人心不再腐蚀，愿我们的国家科技进步，不再有工业污染，愿我们的国家政治民主，社会不再动荡不安，愿这个世界没有嫉妒，只有赞叹，愿这个世界上没有嗔恨，只有祥和，愿这个世界上没有贪欲，只有喜舍，愿世间男女老少互相融合，士农工商互相合作，贫富贵贱互相尊重，宗教种族互相包容，愿不再有种族中的对立，愿国际干戈化解。第十三大愿，愿大地之母不再被滥垦滥伐，愿我们努力让山河再显苍翠壮丽，愿我们要努力让大地再现美丽容颜，愿我们要努力让空气恢复芬芳清新，愿我们要努力让自然回归庄严净土，愿我们保护地球寰宇的生态。第十四大愿，愿中华民国的劳工能努力工作，增加生产，为国家最后做出最大的贡献，愿我们的农夫能勤于耕种，使民众免于衣食的匮乏，愿我们的教师能爱护学生，作育英才，使社会拥有无穷的希望，愿我们的商家能诚实守道，为社会树立良好典范，愿人人广结善缘，福利社会，愿台湾的传，第十五大愿，愿台湾的传播媒体能客观详实，具备教育的功能，表达文化的价值，促进社会和谐，愿传播媒体多报道世间的温馨一面，社会的美善一面，思想的光明面，人生的道德面，愿传播媒体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督促国家政治的进步，使社会人人遵守道德良知，使全国人民都成为诸上善人。第十六大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事业不顺时，不再推诿过失，一意孤行；受长辈责难时，不再怨天尤人，能够反求诸己；生活受挫时，不再忧郁烦恼，能够展现欢笑；在群众聚集时，能够乐意与人结缘。愿每一个人能够充实自我，增长智慧，建立自信与尊严，学习态度积极，做人处事圆融。第十七大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拥有健康的身体，慈悲的心肠，智慧的头脑，勤俭的美德，宽广的胸怀，德业增长，正知正见，有为有所，深信因果，奉持五戒，孝顺父母，教养儿女，兄友弟恭，夫妻互敬，朋友互相勉励，主管部署宽容体谅，感恩互助，财富平安，眷属和谐，生活安乐，事业顺遂。愿世界上穷苦的都能获得安乐，饥饿的都能获得温饱， 无依的都能获得关怀，苦难的都能获得幸福，受辱的能够得到尊重鼓励，挫败的能够得到信心与勇气，困顿的能够拥有智慧和力量。好，这就是我们龙王宝瓶和严广的十八大愿。好，今天到此为止啊，愿以此功德。